大家好，我是沈潘。我们都说啊，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啊。那么我们很多的企业的管理者或者 CEO 都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管理方法正在逐步的失效。而对一些新的管理方式呢，我们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是呢，还没有建立起一些系统的认知。那以往的这些管理能力呢，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这个充满创新时代企业发展的需求了。针对管理者的一些困惑呢，我们厘米创媒呢和一位资深的管理咨询师刘大卫老师，我们一起开发了一套音视频课程，名字就叫做不确定时代管理能力再造啊。那订阅的方法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节目下方的图文简介。如果你是做 CEO 的或者是做管理工作的，我想这套课程呢会给你提升管理能力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来分享这套课程当中的一期节目，希望对你有所启发。那我想不管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是在企业里做管理工作的经理啊 leader 主管，都希望员工或者是下属都能够追随着自己去完成一个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是你通常也会发现，团队的成员啊总是会不给力，一个任务布置下去啊，大家有时候有畏难情绪啊。就算是有的时候提前我们说好了奖励措施，比如说啊你给奖金啊，去旅游什么的，但是最后还是感觉到，哎，老调动不起团队的激情来。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员工保持持续的动力去面对挑战呢？啊，或者换句话来说，你凭什么来引领这些员工呢？来听听刘大卫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答的，希望呢能对你的管理工作有所启发。
大家好，我是刘大卫。这节课呢，我要帮你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让团队的成员呢愿意持续的追随一个管理者。这个问题呢，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就是团队成员产生持续动力的根源呢，它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把这种持续的动力能够激发出来。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团队成员产生持续动力的根源。在工作当中啊，我们很容易遇到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公司的业绩呢完成的也算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销售额呢逐步增长，市场份额呢也在逐渐扩大，但是啊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团队并没有因为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呢而动力十足，反而是呢工作氛围呢越来越压抑，而且的活力呢显得很不够。那么每次为了完成目标，公司也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手段，给高额奖金啊，出国旅游啊，但是每次一提到工作目标，团队的畏难情绪呢还是会很重。说出一个目标呢，大家就会说完不成啊，太难了，那么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个时候啊，你作为一个管理者就很难调动团队的动力，不断的去挑战更高的目标。那这种现象呢，说白了就是即使我们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团队呢还是很难持续的嗨起来。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啊，能让团队持续产生动力的根源上出了问题，也就是在管理的合法性上遇到了问题。听到这里呢，你可能就要问了，这管理啊还要有合法性的说法吗？我发工资你干活，你接受我的管理，这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还要有什么合法性呢？所谓管理的合法性啊，它是源自于德洛克对管理者的一个忠告，就是说啊，管理者除了要追求经济绩效之外，还要赋予员工工作的崇高意义。而德鲁克进一步解释说呢，只有经济绩效之外的意义感才能够使团队成员保持持续的高投入度，也才能够使管理者呢能够带领员工去完成使命性的任务，并且使员工不断取得成就。那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复杂，我来先给你讲个故事吧。那么有个牛奶公司啊，他们发现喝牛奶的顾客呢主要是城里面的人，那么现在呢他的养殖场呢距城里呢是有点距离的，运输成本呢就比较高。于是啊，他们就想啊，如果能在城里面圈个地方，把牛放到城里面来养，就能够极大的缩短供应链，大幅度的降低成本。你可能会反对这种做法，对吧？因为呢，如果牛跑出来了，伤害到周围的树木、花草，甚至伤到人，那不就更麻烦了吗？那么如果要把牛完全与外界隔绝起来，要修很高的很坚固的围墙，那这样的话成本是不是就太高了？那么这个公司的另外的人就解释说啊，哪有这么麻烦呢，只要种上牛喜欢吃的草，一般的护栏就绝对可以把牛圈起来了。于是呢这个公司呢就这么做了，刚开始呢效果还特别好，牛啊有了他们喜欢吃的草， 也不会越过围栏半步。牛奶公司的管理层呢很高兴，似乎呢达到了理想的目标了。但是没过多久呢，牛啊他就吃腻了专门为他种的草，那么还是觉得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呢是更有趣的，于是呢就越过围栏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那这个故事啊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他讲了一个决策的故事，他用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来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总结，那就是牛有牛的计划啊，牛奶公司呢有牛奶公司的计划，牛呢他顽固执行他的计划，让牛奶公司的计划破产。听起来比较绕吧，什么意思呢？那么牛呢他的计划是要吃各种各样的草和树叶的，那么这里呢只有一种草，他当然就要去别的地方呢去找了。那牛奶公司啊有牛奶公司的计划，他想啊让牛只吃一种草，然后就能够把牛奶生产出来，成本又低，产出又好，那不是更好吗？但是牛奶公司的计划它是需要牛的配合才能够完成的，如果牛不配合，那么你的计划再完美也是执行不下去的，你同意吧？同样的道理啊，公司有公司的计划，管理者呢也有管理者的计划，那么员工有员工的计划，那员工呢也会去执行他自己的计划，最后啊导致公司和管理者的计划的破产。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引领员工，让他们的计划和公司的计划能够匹配起来，并且因此呢保持持续的高投入度呢？答案就是管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啊，你必须找到让员工持续高投入的理由，那就是要寻找团队的共同使命，管理学上呢把它叫做构建事业的公理。只有共同使命呢才能够使员工保持持续的高投入度。事业公理的这种研究表明啊，员工呢不会因为你的公司的利润有多么丰厚而保持持久的自豪度。打个比方，你说烟厂的利润高不高？很高，对吧？那烟厂的员工是不是很自豪呢？不见得，对吧？员工呢也不会因为你的办公大楼有多漂亮而一直兴奋下去。不管我们多豪华的办公场所，你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很兴奋的，但是过了半年呢你就习惯了，你会每天都会因为要去高档的写字楼上班而兴奋的睡不着觉吗？不会，对吧？那你也不会因为你的主管呢特别的精明能干你就长期的都觉得很满意。再聪明能干的人呢，你和他时间相处长了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你比如说乔布斯够聪明能干了吧，那他周围的人呢对他也会有抱怨。那么升职加薪呢，有很多的数据研究表明啊，员工呢也不会因为升职加薪呢就能够保持持续的动力。再说你也不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升职加薪吧。那我们呢来看一些优秀的企业，你比如说海底捞，你会觉得这些服务员怎么每次来他态度都那么好呢，而且忙前忙后的，感觉从事的事情啊他们满怀激情满怀动力。那么前几年呢，我有一次呢去阿里总部参观，从接待我们的主管到一些技术人员，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依然呢是动力十足，激情满怀。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企业能够提供独特的顾客价值，并成为顾客的首选。他们为了维护这个目标，能够不断的自我发起挑战。你可以回想一下，那么那些员工充满激情的公司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呢？那么因为啊，他们的工作呢能够解决用户的问题，能够得到用户的积极的反馈，得到好评，所以呢就能够给他们持续的工作的动力。那么第一步啊就是用户定位，也就是说要搞清楚谁是你的用户。你要给用户提供独特的价值，那你就必须要知道谁是你的用户。你想啊，你不可能给所有的用户都提供独特的价值，所以呢你服务的用户啊应该是一个很窄的一个群体，而不是非常的宽泛。但是呢我们很多企业呢依然认为我们要提供老少咸宜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追求多样化个性化的时代这是做不到的。那么追求这种广泛的人群呢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啊要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少才是多。而用户的研究理论当中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呢，说明了用户为什么购买，那就是呢你的用户越集中，你就越能够统一标准，也就越能够服务他们。你越能够服务他们呢，你就越容易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一名， 从而呢让你成为用户心中的首选。如果员工的工作啊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成为了用户心中的首选，你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就有了自豪感，而且呢他们也愿意不断的去面对挑战性的目标，并且乐此不疲。那么那要怎么做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问题清单，来逐一梳理你的用户，找到你的用户定位。首先呢，就是你可以把公司的用户的类型呢把它列举出来。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是做线下零售开超市的，那你就可以把用户呢逐一的列举出来了。那么附近小区的居民、过路的行人、对面学校的小学生等等，越细越好。那么比如把附近小区的居民呢再分成退休老人、单身男女、同居的情侣啊、三口之家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你来回答下面六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是是啊就得五分，如果回答否呢就得零分。然后呢你就把前面找到的用户的类型呢把它带进去逐一评分就可以了。比如啊有一类用户呢是附近小区的退休老人，那我们就来进行评分了。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会重复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吗？如果回答是呢你就打五分，如果回答否呢就得零分。那第二个问题，他们的消费啊在你的整个销售额当中占比是最高的吗？如果回答是呢也是得五分，回答否呢就是得零分。那么后边的打分呢都以此类推。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非常认可你的产品和服务吗？第四个问题，他们喜欢你的员工吗？第五个问题，你们的员工很喜欢他们吗？那么第六个问题，他们对你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吗？好，那么你按照这个方法逐一给每一类用户进行打分。如果某一类用户的得分呢在25分以上，这类用户呢就是你的真正用户了。那么你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用户，就应该呢逐渐将整个产品和服务系统围绕着他们来设计，用心的服务好他们，并且呢要逐渐舍弃那些不重要的用户。这样呢我们就贯彻了少就是多的原则，用户越统一啊，你就越能够集中资源来服务好他们，也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越是服务的好，那么用户就会越满意，你的口碑呢自然呢就会快速的传播出去，那你逐渐就成为了用户心中的首选。当然这样呢你们的公司就会非常成功，员工呢当然就会有非常强大的自豪感和自驱力了。那第二步呢，就要找出你们公司的价值主张，把它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原则。那么企业啊存在的唯一理由呢，就是解决用户存在的最困难的问题。你看不少的企业被颠覆被打败，就是因为啊他们不能够再为用户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你比如说对于即时通讯，用户呢就是需要随时在线，多人互动，费用低廉，微信呢就是这样一款产品，打败了传统的通讯公司，把他们甩出了整个时代。再比如三只松鼠，满足用户的高品质、健康、个性化表达道具等等多种需求，打败了很多坚果瓜子领域的老牌企业，快速的成为了坚果领域的巨无霸，逐渐呢将那些老旧的品牌赶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的例子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对吧？那么如果你的公司啊已经不能够解决用户最困难的问题了，那么而且你的公司呢也一直不愿意改善，那么这个时候啊我奉劝你啊就是应该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了，因为呢迟早会有别的公司来解决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当然你的公司迟早就会倒闭了。听起来很残酷，对吧？那你肯定会说没事啊，我们公司也有忠诚的顾客啊。那用户的研究理论表明啊，用户的忠诚度呢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用户呢他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用户呢他是自由自在的。那么当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出现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会一秒钟都不犹豫，就把原来对老品牌的忠诚抛弃掉，立刻拥抱那些具有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把老品牌的好呢忘记得一干二净。你想想苹果和诺基亚，共享单车和传统单车，数码相机和胶卷相机，不就是如此吗？而且更可怕的是，总有企业呢愿意拼尽全力的去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最困难的问题，然后把旧的公司打败。 那么如何找到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呢？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问题清单来梳理，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它了。那么同样每个问题回答是呢就得五分，回答否呢就得零分。那么这六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清楚是在为用户解决什么最困难的问题吗？第二个，造成用户这个困难的问题它的原因我们很清楚吗？第三个，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来解决它吗？那么第四个，用户马上就需要解决吗？第五个，用户需要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吗？第六个，我们能够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吗？如果总的得分呢是30分，那么也就是满分，结合用户定位和解决方案的描述就是你的价值主张。我举江小白的例子来说明呢具体要怎么做。那么江小白呢是一款轻度的高粱纯白酒，那么用户的是年轻的有活力的，但是呢工作压力又比较大啊，那么这样的城里面的城市新青年群体。那么第一个，我们清楚是在为用户解决什么最困难的问题吗？那么答案是呢，我们为这个城市新青年群体啊提供能够表达自己生活态度释放压力的一种白酒。那第二个，那么造成用户困难的问题它的原因我们是很清楚了吗？答案是呢，传统白酒啊不懂年轻人。第三个，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来解决吗？答案是呢，还没有一款同类型的白酒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四个，用户马上就需要这个产品吗？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目标用户啊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释放压力表达态度是一种刚需。第五个，用户需要的解决方案我们是很清楚了吗？答案是很清楚。那么通过用户的社群互动加上公司的专业研究，那么江小宝这个公司呢他很清楚解决方案是什么。那第六个，我们能够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吗？答案也是可以提供的。那么因为我们懂得专门的酿造工艺啊，有特殊的酒窖，包括原产地的高粱，还有重庆这个地方啊它有丰富的酿酒师傅，那么就做出了入口顺滑低度清爽和纯净无杂味的高粱酒啊。那么所以啊江小白通过他的用户精准定位和识别这些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就找到了他的价值主张，那就是呢为城市的新青年酿造入口顺滑低度清爽和纯净无杂味的高粱白酒。那么当你们的公司啊具有正确的价值主张以后，并且将价值主张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解决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员工呢才会觉得工作呢具有了重大的意义。这种重大意义啊可以持续为员工提供持久的动力。那么通过用户定位解决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就找到了事业的公理，当然也确定了管理的合法性，找到了员工持续追随你的理由。好，我来给你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第一啊，因为员工呢有员工的计划，管理者呢有管理者的计划，公司呢有公司的计划，只有找到管理的合法性呢，才能够将三者的方向和目标啊把它统一起来。为此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事业的公理，并且呢要用公理呢才能够引领员工。第二，那么我们确定事业的公理呢包括两个步骤，用户的定位和价值主张。用户定位要窄不能宽泛，因为少才是多。那么通过回答六个问题，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进行用户的定位，并且呢需要围绕我们所确定的用户定位来做到成为用户心中的首选，并且呢逐渐要舍弃那些不重要的客户。第三，所谓价值主张就是帮助什么用户解决什么最困难的问题，同样通过回答六个问题再结合用户定位，我们就能够找到公司的价值主张。第三，所谓价值主张呢就是帮助什么用户去解决什么最困难的问题，那么同样通过回答六个问题再结合用户定位，我们就能够找到公司的价值主张。
好的，刘老师的这节课呢听完了。你看，我们都希望员工能够全情投入，要需要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啊。你比如说我给你钱你干活，你干得好我就奖励你，干不好呢我惩罚你，这还不能够足以说服啊，他会有一堆的反驳。因为很多标准呢是你定的标准，他做的好坏是你给他反馈，他未必会认可。那只有通过用户的反馈来给到他， 他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他所做的工作的意义。只有通过用户的反馈能够及时的给到他，他才知道他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用户点赞，哎，他就会自然有成就感。那么用户有抱怨有意见，他也会要尽力去改善。这样整个工作呢，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能够得到反馈，不断的迎接挑战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打游戏一样。所以管理呢要有合法性，要能够激发起员工的持续的激情。所以呢应该要找到明确的价值主张，并且呢将这种价值主张呢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当用户最困难的问题得到不断的解决的时候，员工才会觉得这个工作有重大的意义。那么这种重大意义呢才能够为员工提供持久的动力。不确定时代管理能力再造这套课程呢一共有49堂课，分为6个模块，就是在这个创新的时代，对管理有困惑，感觉到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管理能力的管理者，提供了一套实操的课程。那课程呢比较有体系化，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啊，清晰的逻辑架构，还有呢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实战工具，比如说一些管理的图表啊、表单啊等等。那么能够让你突破认知啊，快速的通过现象看清本质，建立起一套创新时代的管理能力来。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套课程呢，可以添加辅导员的微信号，管理再造的缩写 GLZZ， 那么辅导员呢会给你做进一步的介绍。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你的创业有所帮助。我是沈潘，下期节目再见。